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华健聊足球，我是华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里，或者一周半的时间里，进行完的两场世预赛啊。那么今天我们其实聊的应该说是整个 C 组的比赛，我们不能单方面的从这个中国和泰国以及中国和韩国的这个比赛来看啊，我们应该看整个 C 组，我们看全盘。那今天我们一起聊天的这个好朋友是小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陈。
啊，那小陈应该是看了这两场比赛啊，其实应该是看的比我更要仔细一些啊，尤其是这个最后一场啊，中国在客场对阵韩国的这个比赛，因为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啊，我们当时是想说要录一期这个欧洲杯的节目啊，但是小陈说这很有可能是近两三年内中国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啊，那小陈跟我们说说吧，当然最后的结果其实是中国进十八强赛了啊。
对，我当时在踢之前，我记得我是跟华健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我说这很有可能是我们未来两年内真的是最后一场与高手的比赛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啊现在好结果就是我们进十八强了，但是我们当时我在跟华健聊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36进18，其实还涉及到的是2027年沙特亚洲杯的这个入场券。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十八强的话，大家都知道什么后果，就是我们未来两年，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跟什么关岛啊、马尔代夫啊、缅甸啊这些球队再去踢。那大家都可想而知，中国足球那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对吧？去跟这样的对手去踢比赛啊。所以说我当时这场比赛我是认真去看的啊，我们一直讲就是说我们骂还是要归骂，对吧？但是中国足球毕竟还是自己的孩子啊，还是要关注，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他生了病了，你不给他吃饭嘛，你不给他治疗嘛，对吧？他考试考得不好，你就不给他吃饭了嘛，对吧？这不现实。所以说我还是看了这场比赛啊，从整个两场比赛来看，综合情况来看，我认为第一场打泰国，我们的这个战略战术是完全不对路子的啊，是完全不对的。那么第二场比赛，我们打韩国这个比赛，我个人认为0-1的结果是完全可以打高分的一个结果，是完全我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因为打韩国这场比赛，基本上我们是控球率是28开。啊，大家都看到了，射门是我们只有两脚射门，啊，对方有17多脚射门，对，那么很明显就是我们完全是属于被动的这种挨打的局面，啊，那么当然，从韩国的角度上来讲，我个人认为韩国也没有说，一定要强行去干我们3-4个的这种实力，就是也不是说就是也没有拿出一定要干掉我们3-4或者是4个的这种气势啊，我觉得也没有拿出来。就是说韩国可能是想赢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要保住这个亚洲就是第三位，种子队的这个前三档的第一档的种子队的前三位的这个排名，所以说他是想赢，但是他没有说非要赢我们7-8个这种啊痛宰我们的这种程度，所以说他的整个欲望不是很强烈啊，所以说进攻打得比较碎一些，那么给我们的防守创造了这种有利的条件啊，尤其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觉得我们的4个后卫包括蒋胜龙防得非常的出色啊，跟得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的这个战术战略啊，这个是完全成功的啊，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打泰国这场比赛，我们打的东西是不对的啊，我们没有能力去打单后腰的战术，但是我们在用单后腰的战术啊，我一直讲的早点上高中锋，就打的简单一点纯粹一点去砸泰国队啊，我不相信我们就赢不了啊，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只能说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就是中国足球还是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啊，很多应该赢的球没踢明白，不该赢的球啊
反而踢明白了，
反倒是踢明白了，认清了现实了啊。
那么纵观这两场比赛啊，我们如果从第一场比赛打泰国这个比赛来讲，我们真的是叫运气好，如果运气差一点的话，其实上半场就是丢三个四个啊，
对，
泰国这是门柱真的是神助攻神帮忙啊，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三个四个啊。我不知道你怎么去评价就是伊万科维奇这两场的执教，或者说你觉得伊万科维奇是那个适合中国队的主教练吗？因为此前我其实看完第一场比赛之后，我看到很多自媒体的评论，包括很多著名的媒体的评论，他们都说伊万科维奇带得好好的，你干嘛换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评论，其实我也能理解啊，就是说因为确实是当年或者说上半赛段的时候，杨科维奇是赢下了泰国，虽然赢得磕磕绊绊，对吧，但是至少是赢了泰国，他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反观伊万科维奇他其实是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所以我不知道作为你来讲啊，小陈你会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从我们36进18的整个过程来看，我觉得四场比赛伊万科维奇只踢了一场好球啊，只用对了一场好的战术。那么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接下去18强赛对手肯定都是在我们之上的啊，因为我们已经是第五档球队了啊，所有的分组这些对手肯定都是在我们之上的，哪怕我们知道的朝鲜是第六档球队也是在我们之上的，我们也未必踢得过他们，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继续依着打韩国的这个战术来打啊，我觉得是有希望的啊，就是说我们是至少是不丢人吧，我觉得就是不丢人，对吧，我觉得是就是不丢人。但是如果我们如果说你伊万科维奇还是想要尽情的去展示你的什么菱形站位的这种什么所谓的442的这种，那我觉得我们就别玩了吧，场场都是输啊，也不要去指望了。我觉得我觉得还是看伊万怎么想啊。我觉得只要中国都想踢韩国这样去踢，以防守扎紧篱笆为主，对吧，然后提升反击的质量，我觉得这个不丢人啊。我觉得对于伊万来说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提升反击的质量，因为我们反击的质量现在是太差了，基本上我们没有反击啊，所以说我觉得伊万基本上没什么办法啊。我至少我觉得啊，如果是我评价伊万的话，我只求他不要乱来了，就不要瞎搞了啊，真的不要瞎搞，就是这么踢，但是在进攻上想想办法。但是我所谓的进攻上想想办法，我也不指望伊万他能有什么办法啊。我觉得就是他只要不瞎搞就行。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其实换了伊万和维奇上任，但本质上来说其实和换不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对，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反正我不清楚让蒋胜龙踢后腰是谁指的，是谁点拨的，至少我觉得如果是伊万的决定，那姑且认为他是这一步是做对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步换成一个中方教练组，应该他们也能做得出来这个决定。
其实我反观，我觉得还可以说，其实是伊万科维奇要感谢杨科维奇的上半赛段赢了泰国，要不然的话，其实那真的就是新加坡再怎么帮你，你都进不了18强赛。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要感谢，还是感谢其实他还是在吃杨科维奇的老本嘛，对吧？真的是在吃杨科维奇的老本。他自己我说了，他没有什么四场比赛没有什么东西，你说有套路吗？没有套路，有战术配合吗？没有什么配合，什么都没有。这个四场比赛，对吧？所以我说就是一个就是我真的是我们赢了泰国很重要这场比赛，另外就是 泰国现在的致命弱点就是门前的把握能力不够啊，
包括体能还比较弱一点。
对，体能是比较差一些啊，他没有90分钟这种体能啊，所以导致了他啊在这个局面嘛，对吧？他打新加坡也是打了个3-1，对吧？包括打中国，其实我们还是这个话吧，打中国，你费南多点球罚进不就2-1嘛，对吧？啊。所以说我觉得、
但是话也不能这么说，那个点球罚进了的话，后面那个球也不一定有，白赫拉姆那个球也不一定有。
但是就是说，但从我的角度上来讲，那个点球罚进以后，最后肯定是还是上高中锋去打的，因为这场比赛从我角度上来讲，就是肯定是摆出菱形中场的架势，意思就是想赢的。但是我只是觉得，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摆菱形中场，我觉得不是不可以，对吧？我在这里我还是这个话，我们不是说我们打泰国不能摆这个菱形中场，而是我是为什么我是对伊万科维奇不满意的一点，就是我们摆菱形中场，那就索性打的简单一点，就是简单粗暴的长传冲吊。为什么我们还在那跟他们比技术、比脚下？那这个是我们最吃亏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自始至终啊，比如说我就是让蒋胜龙从第一分钟开始起就打中锋，那是不是这个结果会不一样呢？所以说我觉得打泰国就是已经简单粗暴嘛，对吧？我们就走上三路嘛，我们下三路肯定不是泰国的对手。我们现在走下三路，试问亚洲我们有哪个队我们能走得过人家呢？我们都知道现在那个这次进去的这个印度啊，也是啊，印尼还是印度吧，对吧？
印度尼西亚还印尼都进了，其实
印尼啊，大量的规划荷兰的，对吧？我们有什么资本跟人家比脚下呢？对不对？所以说，像打泰国就是最简单的上三路，对吧？利用蒋胜龙的身高啊，你张玉宁不那我就随便说说。打泰国可能谢维军都能帮上忙，所以我就不知道那个伊万他脑子里怎么想的，前面摆个两个小前锋去跟泰国玩脚下，还摆菱形中场，一旦球丢了那就人家快速反击，
而且韦世豪而且是十号位，
对，在我看来就是你摆这个，我记得当时摆的单后腰是这个高天意跟这个谁来着，对吧？啊，
对，王上元，
王上元，这两个人不要动嘛，拿到球就直接往前开嘛，找蒋胜龙的头嘛，或者找谢维军的头嘛。第一点点下来以后，第二点我们再去抢嘛，不就好了嘛？是吧？所以我就到后面再去贯彻这种战术，其实就像那个，对啊，已经来不及了呀。就像后面有一个球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在拜赫拉姆进了第一个球以后，张玉宁马上就获得第二个机会，只是他人撞在了门柱上。这个球我当时解说的时候都在说，这个球张玉宁进比不进还要难，就是说这个球真的是，哎呀，这太遗憾了，这个球真的是不进比进还难，踢进去真的比踢不进还要难。就踢进去太容易的，怎么张玉宁会撞在门柱上？那可能是因为他有伤的原因啊，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我们打泰国我们的战术不对，我们是也想赢得好看，还想赢得漂亮，那我觉得中国足球还做不到，我们只能过一头。那第二场比赛，我觉得第二场比赛就是伊万很清楚了，就是我们只要一分，但是我觉得打0-1这个结果是真的是能够让我相信能够让大家满意的。
是。那刚才在小陈讲到这场比赛的时候，其实我有个疑问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包括其实很多媒体的说伊万上任之后啊，整个球队的整个纪律变差了。包括韦世豪赛后也有采访啊，就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安排过谁发点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当时我们记得95分钟了吧，有一个任意球的机会，那个任意球其实作为谢鹏飞来讲，完全可以来拦那么一脚，而且因为他是后替补上场的球员，但是呢最后费南多贪功了啊，费南多去踢这个球了，那么最后是绵软无力啊。那么赛后大家都其实有这样的一些评论，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那个问题。
我觉得我也听到了一种这种说法，说伊万就是克罗地亚的李霄鹏啊我听到这种说法了，说伊万就是克罗地亚版李霄鹏，就是只会是用规划，就是网上媒体说什么规划上规划就规划，反正把所有的规划摆上来，然后规划什么都是规划好的，什么都给规划。我觉得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啊。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通过打泰国这个比赛完全可以看出里面确实是比较混乱的啊，里面确实是比较混乱的，就是很多事情都没有交代清楚啊。就是说看得出，就是伊万想用这场比赛来证明中国足球是有能力的，是想赢得好看的，想赢得漂亮的，但是 这场比赛事实让他打脸了，
给了他一个耳光。
对，但是我记得他在打韩国的赛后发布会上他也说的，如果中国足球组织的更好，那还是亚洲前十的水平。那我怎么去解读这句话呢，就是到第二场打韩国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认清了，就是我们是真的是要众志成城去搞防守的时候了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后卫，我一直讲的，在亚洲足坛里我们的后卫线不差，够用，我们唯一差就是我们的这个组织，我们的腰。我们一直讲一个人如果站不直就腰不好，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腰，我们是亚洲太差了，太低一档啊。就为什么我们不好，是因为我们腰立不起来，如果我们的腰能立起来，我们其实并不差的。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人去传球，没有人去组织把球送到前锋脚下，拿不住球，腰拿不住球，那没办法，腰杆子挺不起来。其实我们的后防线，我们的几个，包括上次我看到杨泽祥、蒋胜龙啊，包括蒋光泰、朱晨杰啊，我们都真的是不差的。
是。好，那我们其实这一块就可以聊到这儿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说一说，其实真的是新加坡这场比赛啊，也是新加坡打这个泰国啊，真的是新加坡也是非常帮忙。这个其实当新加坡在60分钟的时候扳平了这个比分之后，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说这个比赛可能中国稳了啊。最后呢果然就是中国进了18强啊。而且我其实是看了最后的这个泰国打新加坡的最后10分钟，我明显感受得到，就是泰国是狂轰乱炸，真是狂轰乱炸。就好比让我看到了什么呢，看到当年这个神龙泰山打亚冠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最后那个伤停补时7分钟，当时应该也是7分钟啊，我记得很清楚，打谁，打一个日本的球队吧，应该是也是狂轰乱炸，最后贾德松就神奇的就是这个逆转绝杀，对吧，我就看到了这个感受，我就感受非常强烈啊。那当然这一次泰国没有办法这个4-1战胜这个新加坡啊，新加坡的这个门将这个桑尼啊发挥非常的勇猛啊，人家是41岁的这个门将啊，然后确实是发挥很出色，所以是帮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忙，让中国真的是让国足吧真的是躺进了十八强赛。因为按道理来说其实新加坡很早就已经淘汰了嘛，他已经没有这个资格去争夺18强赛的名额了，那其实对他来讲他完全可以练练兵啊，完全可以把这些年轻人就是放上来踢一踢，但是他并没有，他还是踢得非常认真。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国足能进18强赛真的是 要感谢新加坡。我记得很清楚吧，我关注了三次这个世预赛，中国三次都是被人家抬着进去的。我不知道小陈是不是也是有这个印象啊？
对，毫无疑问，我觉得，新加坡真的是公平竞赛奖应该毫无疑问颁给他啊。我们要记得，我们在打新加坡的时候，也是这个桑尼扑出了乌雷的点球啊。我们也要清晰的记得，包括这一次也是桑尼在补时阶段领到了一张黄牌啊，把国足给抬进了十八强啊。所以说，包括扑出了一个基本不可能的完成的单刀啊，泰国的单刀。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诠释了这种这种足球的精神啊。所以说，真的是要感谢新加坡的啊。所以后面我们说不是那个桑尼开的这个什么饭店都已经坐满了嘛，对吧？哎，饭店都坐满了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当然也是呼吁啊，有机会在下次去新加坡的时候啊，可以去这个饭店做客做客啊。确实我觉得是真的是展示了这种足球的精神啊。怎么说呢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中国足球水平虽然是在最低谷，但是我们确实真的是命硬啊，一次次的有人救险啊。当然我们话再回到自己本身上来，就是我觉得还是我开头所讲的，这个十八强的这个十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意义是绝对不一样的啊，意义非凡。这个意义不光是我们多了这个十场比赛啊，大家千万不要去指望啊，也不要去多想什么中国能什么十八强能出现能进怎么排名才能怎么进世界杯加盟世界杯，大家千万不要去想。其实我自己是从来没有再去想过，我只是觉得这个进十八强远远不光是多了这十场比赛，多了这十场和高手的对决啊，而是一方面是我们进了2027年沙特亚洲杯的正赛，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有了这个十场比赛去和高手去过招，而且人家高手是肯定是认认真真的去对你的啊，而不是我们停留在去和什么关岛缅甸这些球队去踢着这些什么预选赛啊，亚洲杯预选赛附加赛啊。所以说等级级别包括我们的锻炼价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觉得对于最低谷的中国足球来说需要这样的高水平的比赛啊。至于踢出什么结果，我觉得合理的战术啊，使用合理的人员啊，我相信自然会有合理的效果啊，会有合理的结果。
是。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真的是拦住你提早晋级的是新加坡，救你晋级的也是新加坡。
对、
啊、
是的，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
对，
那么我们其实刚刚来说，我们说的都是比较相对而言可能还比较的沉重啊的一点问题。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其实是想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伊万，他有一个好的地方。我们知道在打泰国这场比赛的时候呢，伊万其实只用了蒋胜龙、用了朱晨杰、高天意以及后来的这个拜赫拉木啊。那么在第二场的这个打韩国的比赛当中呢，他是用了朱晨杰、蒋胜龙、拜赫拉木，包括还有这个谢文能啊，那么还有像这个杨泽祥是首次首发，还有徐浩洋啊。那么整个就是年轻化貌似是开始有蜕变了啊。我不知道小陈对于这点你将来会怎么去看，或者怎么去期待将来他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你期待这样的一个变化吗？
我觉得首先就是十八强肯定是不可能说是拿连年轻人去练兵的，作为练兵场我觉得这不现实，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作为这批队员来讲啊，我觉得是要当大任的时候了 啊，虽然我前面讲您世界杯是去出成绩的，而不是去练兵的，对吧？是找年轻人练兵的。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批年轻人，他们是具备这个去看大人的能力了。虽然说经验上还是有欠缺、有不足，但是我觉得像蒋胜龙啊，像那个朱晨杰啊这批队员，包括这个徐浩洋这批队员，我觉得在中超里已经也踢了不少比赛了，对吧？我觉得他们是应该是要以他们为班底了，去建立这个队伍了，对吧？我觉得可以了，他们进踢十八强可以了，啊，我们应该是十八强，因为我们也知道将来四年以后我们再去踢的话，像吴磊什么年龄也都是比较大的了，对吧？我们将来可能还真的是就是像徐浩洋、拜赫拉姆这批队员。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批十八强我们可以以他们为核心去打造这支队伍啊，包括像现在你说无锡也都已经不入国家队了，对吧？我觉得是可以以这批队员打造为这个班底的啊，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后腰位置上确实是没有合适的这种传球手，就像以前我们像郑智啊、无锡啊、郝俊敏、黄博文这样的人员，我们人手我们确实现在欠缺，这是整个中国足球欠缺的人员啊。我们锋线上我说了包括是不是必须一定要用费南多，一定要用阿兰，我觉得值得伊万去好好思考啊，不一定说每次都要用费南多，每次都要用阿兰，对不对？包括对于韦世豪的使用，虽然他时灵时不灵，但是对于韦世豪的使用是也可以考虑，对吧？啊，包括该打高中锋战术，我们就是应该简单粗暴的打高中锋，因为我们现在确实腰没有人，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包括据我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像那个沧州的这个小奥斯卡已经听说已经在走流程了，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可以到十八强以后进用实战去看一下这个小奥斯卡的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啊，竞技状态到底如何。虽然说小奥斯卡并不能解决这个中国足球的所有问题，但至少他是正印中锋、正牌中锋，年龄上有优势，能够是拿住球的一个支点啊。不像拜赫拉姆，其实拜赫拉姆这次我们看到还是有点别扭的，他毕竟不是正牌中锋，还是有点别扭的踢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小奥斯卡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指望一下。然后我还听说了亚太的这个什么塞尔吉尼奥还有半年也可以满足规划条件啊，当然这个消息大家反正就关注一下就可以，毕竟塞尔吉尼奥可能有各方面其他原因，年龄啊各种状态啊什么其他原因，当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现在规划是趋势啊，规划是趋势，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讲了这个印尼对吧，大部分都是规划了是吧，这规划是趋势啊，所以说而且他这一次把越南都给淘汰了，那就证明确实规划效果是很显著的，所以说以后有规划大家也不要意外，确实这就是趋势。
是我们期待吧，我们期待接下来的十八强意外能够给这样的一支国足能够带来一些活力吧。因为我也知道其实意外进了十八强之后呢就会触发自动续约条款这个选项啊，所以呢基本上后面的这个带队十场比赛都会是伊万科维奇了，所以呢
对我们也没钱换呢现在，
对，所以我们也没钱换主要是所以我们也请大家就是骂归骂，但是还是要支持一下我们的国足，因为就像刚刚小陈反复提到的，有接下来的十场比赛和没有十场比赛，就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来说从整个性质来说吧，至少是没有退出这个亚洲的一二流的这个行列。如果说他最后没有拿到那个十八强的名额的话，其实他就退出了 亚洲的一二流的水平的这个交手的机会，他就开始彻底走入了三四流，甚至于可能更后面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去了。所以归根结底吧，感谢新加坡，然后呢也请大家多支持这样的队伍国足，然后也请对吧，我们也期盼着国足能够继续拿出打韩国战斗志。我们其实不太会奢求说你要出线，因为你出线可能也是被虐菜，我没有想过你会出线，但是我们希望的是说你中国的这个国足能够成为一个搅局者，能够成为你接下来6月27号啊抽完签之后，你抽出来的小组之后，你进入那个小组之后，希望的是你能够成为这个小组的搅局者，就是说你不让我进世界杯，那你也别太好进，对吧？希望你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其他的其实作为球迷来讲别无所求。我相信韩国这个比赛0-1，所有的球迷，所有的中国球迷都能接受，也看到了这场比赛大家都很努力，那我们就期待吧，我们期待后面的比赛国足越踢越好，然后能给我们一些焕然一新的面貌，然后也希望就是我们虽然讲练兵是不太现实，但是我们也希望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因为年轻人是真的有活力的。我们看到杨泽祥，我们看到徐浩洋跟蒋胜龙在上面上的这个配合险先破门，对吧？我们相信年轻人是有创造力和想法的，对，但是这个时候里面有三四个这个老队员能够带领他们，那其实成长是非常快的，那说不定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可能就发挥出他们的光芒了，这是我们所期待也是所想看到的。我不知道小陈最后还没有什么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因为我们下一次聊国足其实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9月份了。
首先就是大家关注好6月27号的这个抽签啊，真的是衷心的祝愿国足好运吧，啊，能够虽然说队伍啊前面的道路是真的是步履蹒跚啊，每一步都会很艰难啊，每一个队伍都在实力可能都在我们之上，但是进入18强了就要拿出自己的实力，拿出自己的拼劲啊，把自己的所有的实力都展现出来啊，都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毕竟是亚洲排名第13的队伍，还不是说我们排名亚洲第18，对吧？我觉得我们还是在亚洲啊，毕竟是我说了排名亚洲第13的，那我们就要拿出第13的水准啊，至少我一直讲的，我们如果到时候算总成绩的话，我不希望我们是那个亚洲第18名，就是我们不希望是18强里我们是最后一个啊，我不希望我们是那个进球或者积分最少的那支队伍啊，我还是希望我们展现出我们应该有的实力。我觉得踢完韩国以后是黄喜灿还是他们哪个队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的，没想到中国队的防守会这么顽强啊，中国队的防守是有很大进步的啊，我希望我们到那时候也能得到别的队伍的认可啊，虽然说我们的进攻仍然有很大的问题啊，仍然有很大的问题需要去改进去解决去改善，但是我希望我们依靠我们的防守，依靠我们的意志啊，坚定的这种拼搏去把每一场比赛去给啊展现好，毕竟是两回合的比赛啊，一切都还有很大的变数。
好，那谢谢小陈，以上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会转向会进一步把重点内容放在欧洲杯的这个赛事上，那也请大家期待我们后续的更新。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有中超的这个随时的一些信息啊，包括我们还会有一些随时的家政节目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请大家能够继续订阅我们的节目，订阅我们的华健聊足球，那我们就下一期节目，拜拜，
拜拜。